中共挑动金砖五国对抗 G7， 专家评论大半个中国强震雨降水，北京在遭殃。荷兰同意赠送乌克兰42架美制 F16， 欧盟年度香港报告关注自治权受侵蚀。女足世界杯，西班牙战胜英国夺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1号。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星期中共推动的新兴市场金砖国家峰会即将展开。知情官员说，由于中共希望推动这个组织成为七国集团的全面竞争对手，已经引发峰会内部成员的争议。8月20号，几位知情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礼拜三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将有包括南非、巴西、印度等国的首脑参加。但是在峰会前夕，新德里和北京就一些问题发生了冲突。了解印度和中国立场的人士表示，由于中共希望借助金砖国家集团组建公开挑战西方的政治力量，导致峰会内部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表示，北京认为如果将金砖四国的规模扩大到与七国集团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例相似，这样我们在世界上的集体声音就会变得更强。中共外交部证实，习近平将在礼拜一前往约翰内斯堡举行峰会，并且进行其他讨论。这个是中国国家主席今年罕见的出访。2023年至今为止，习近平唯一一次国际旅行是3月份前往俄罗斯。俄国总统普京不会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前往约翰内斯堡。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可能会通过视频连线出席。他在8月17号与伊朗总统伊卜拉欣内西就德克兰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进行了交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客座教授谢田向希望之声说，现在这个集团是金砖五国，可能会扩大到七国、十国。它和 G7 实际上是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是一个级别。G7 代表着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技术上最先进、军事上亦最强大的这些国家，并且都是推行自由民主的理念。中共的金砖国家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华尔街投行的人员临时想出来的，其实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因为 G7 国家非常军事化，它政治结构、社会形态、理念、经济等都是非常一致的。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都是非常一致，金砖国家实际上是差异非常大，经济、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全部都是差异非常大，甚至好像中国、印度实际上是一直是敌对的国家。他认为金砖这个名词早已经过时了，中共想将它建立起来，想作为一个反美的集团，或者是反对西方的一个集团，中共在里面想做大佬。目前俄罗斯现在勉强能够同意，但是印度亦不会同意，因为它各国的差异性太大，甚至敌对力量太强，基本上不可能成事。南非外交部长纳莱迪潘多尔本月表示，将金砖国家的潜在扩张视为反西方举措是极其错误的。然而西方国家可能会将伊朗、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加入视为该组织拥抱中俄盟友的举措。自2010年南非受邀加入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小组以来，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印尼亦有可能成为首批新成员。主持峰会前会谈的官员表示，接纳新成员的标准是需要得到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同意。20号，熟悉讨论情况的官员表示，这次峰会可能不会更广泛的推动去美元化，而是会重点寻求一项协议，即金砖国家成员之间应更多的以本国货币结算彼此之间的贸易。而巴西的高级外交官说，该组织可能要求新成员加入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 谢田认为这个组织本身不具备好像欧元区这样的军事化，它完全不具备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税、贸易、投资的一些协定都没有，而欧洲是经济一体化的，这些金砖国家之间，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它根本不可能实现一体化。中共可能想让人民币发挥一个比较大的角色作用，但是其他国家亦不同意。如果搞一个新的货币的话，没什么共同的经济基础，亦没什么社会和金融体系的基础。如果搞一个黄金为主的话，不需要金砖国家，任何国家都可以回归金本位。但是现在可能亦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回归金本位。所以这个金砖国家在经济上不可能形成威胁，政治上亦不可能，军事上更不可能。所以这个计划是一个乌合之众，对西方国家来说连一点影响都没有。河南和东北地区洪灾过后，接连又有新的降雨出现。根据中共气象局的资讯，8月20号开始，包括北京全市、河北、天津、陕西、重庆、四川、云南、湖北、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15个省市区均有局部大雨天气，可能伴随有雷击、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东北部分地区同样可能出现暴雨。之前受台风杜苏芮影响，特大暴雨袭击了北方，北京的降雨量据报打破140年纪录，河北降雨超过一年的降雨量，而涿州水灾最惨烈，最高水位达到12米，几乎灭顶，致几十人遇难，几十万人被困。新一轮降雨出现之际，北京当地媒体提醒话，暴雨急速降水，短时间内可能会超过每小时30毫米的雨量，山区可能会出现次生灾害，引发泥石流、山泥倾泻等，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行人需要准备雨具，注意安全。对此网友评论话，按照我们的讲法，就是落雨落到好像冒烟咁，天津刚刚亦是这样，暴雨落过之后，水都到绿化带的边咁高了。受暴雨影响，房山区经昆线、下云岭乡下石堡村路段发生路面塌陷，影响面积约25平方米，怀柔、北京等共7条列车线停运，听日仍有列车临时停运，120条公交路线受到影响，其中83条停运。为了防止暴雨造成灾害，北京排水集团已启动二级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0号到访荷兰，并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之后双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达成协议，乌克兰将从荷兰获得42架美制 F-16 战斗机。据法广报道，荷兰首相吕特没有透露交付战斗机的数量和时间，只是说尽快。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同意丹麦和荷兰将美制 F-16 战斗机转交给乌克兰，前提是乌克兰飞行员完成操作训练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样乌克兰就可以充分利用它的新的能力。报道称，荷兰据信有大约24架可操作的 F-16 战机将如期退役，然后被更先进的战机取代。丹麦亦正在计划对30架 F-16 机群进行升级。泽连斯基8月20号在推特发布消息称，他已经到达丹麦。泽连斯基通过推特宣布，今日我们又迈出了加强乌克兰空中盾牌的一步， F-16 战斗机。这些战机将用于阻止俄罗斯恐怖分子进入乌克兰城镇。他在吕特和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等官员的陪同下，到访了埃因霍温附近的部署有 F-16 战斗机的机库。泽连斯基补充说，马克吕特首相同我就我国飞行员和工程师完成培训后，向乌克兰移交 F-16 战斗机的数量达成了协议。42架，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多谢你，荷兰。泽连斯基发布了42架 F-16 战斗机排成四排的震撼照片，其中包括泽连斯基登上荷兰将交给乌克兰的一架 F-16 战斗机的驾驶舱内，陪同他的是荷兰皇家空军司令安德烈斯图尔中将。 F-16 战斗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战斗机种之一。据美国空军介绍， 它可以装备精确制导的导弹和炸弹，并能以1500英里时速飞行。欧盟执行委员会日前公布了最新年度香港报告，指出香港人权和自治情况持续受侵蚀，一部分原因是当局以国安法名义逮捕上百名活动人士，令人质疑中共政府一国两制承诺。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欧盟委员会作为欧盟的执行机构，每年都会发布有关香港局势的报告。欧盟指出，尽管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原则和基本自由本该至少在2047年之前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原则在2022年却一直被中共削弱和破坏。报告提到，2022年是香港国安法实施的第二年，亦是国安法广泛执行的一年。港府对于民主活动人士以及政治人物的审判持续扩大，包括47名参加初选的民主活动人士，现已解散的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盟成员、媒体大亨黎智英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被拘留，在某些情况下被单独监禁。而殖民时代的煽动叛乱法更是在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中不断被引用。报告还提到，香港的新闻自由在2022年大幅下降，新闻记者被逮捕和指控。此外，很多香港独立媒体亦已停止运营。直到几年前，香港还被认为是中国言论自由的堡垒。但自从颁布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北京的声音被大规模镇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在整个2022年，国安法和其他法规继续被用来镇压反对派和多元声音，一国两制的瓦解和香港自治遭受到的破坏毋庸置疑。报告还指出，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欧盟及会员国的因应对策包括检视更新政治庇护、移民、签证和居留政策，限制敏感设备出口到香港，抑制和香港政府展开任何新的协商等等。报告出台当日，港府发表声明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当局声称欧盟的报告存在污蔑抹黑。8月20号晚，2023女足世界杯决赛在澳洲悉尼展开，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和英国队进行角逐之后，最终西班牙队1-0取胜，赢得西班牙女足世界上首次世界冠军称号。综合媒体报道，今次女足世界杯决赛由世界排名第6的西班牙女足对阵欧洲杯冠军世界排名第4的英格兰女足。比赛开始，双方势均力敌，不分上下。英格兰女将帕拉鲁罗在比赛初期曾有一脚射门击中门框，这个可能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最好的机会。第17分钟，英格兰门将厄尔普斯的神勇扑救挽救球队在水火当中。当上半场进行到第29分钟时，西班牙中场劫球成功，通过长传短调的巧妙配合，由奥尔加莫卡纳在禁区内低射破门成功，为西班牙奠定了优势。下半场西班牙队乘胜追击，越战越勇，英国队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门将玛丽厄尔普斯以一己之力多次扑出西班牙的轮番抽射。第65分钟，英格兰球员禁区内手球，裁判经过 VAR 确认之后判罚点球，西班牙迎来扩大比分的机会。关键时刻，厄尔普斯再显神勇，将球拒之门外，为英格兰留下了一丝生机。扑出点球之后，英格兰虽然全力拼搏想要扳平比分，但西班牙后防天衣无缝，令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构成威胁，最终回天乏力，饮恨屈居亚军。女足世界杯始自1991年至今已是第9届，之前8届共产生了4支冠军球队，其中美国队4次夺冠，德国队2次加冕，挪威队和日本队各获1次冠军。在2011年日本队成为第4支冠军球队后，女足世界杯在时隔12年后再次迎来新王加冕。 当西班牙队在领奖台上庆祝他们加冕的风光时刻，而在决赛前从未输过一场的英格兰队，在澳洲体育馆的75,700名观众面前低着头，显得落寞。据报道，西班牙女足在2023年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第五支夺得女足世界杯的球队，亦使西班牙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个在男足世界杯和女足世界杯都能夺冠的国家。西班牙男足曾在2010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德国男足曾在1954年、1974年、1990年、2014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德国女足曾在2003年和2007年夺得世界杯冠军。